这是一场创业者和投资人真金白银的谈话。创业者要打动投资人，拿到百万至千万元融资；投资人要用专业和经验慧眼识珠。唇枪舌战中又蕴藏着怎样的创投之道？欢迎收听《创业找崔磊》。找崔磊。
光有钱是不够的，
腾讯包养你，
想中一个彩票是太难了。
今天的节目我们主要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给主题乐园做 IP 授权形象设计的整个架构是怎样的？除了 IP 授权，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进一步提升 IP 拥有者的收入？欢迎收听今天的创业找崔磊。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我是崔磊，有请今天投资人和创业者。今天投资人来自于创丰资本的副总裁李浩然。 Hello， 你好，浩然。
哎 ，Hello， 你好，崔磊。
今日投资人李浩然，创丰资本投资副总裁，北京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主导并参与完成唐人影视、风尚传媒、月华文化、开心麻花、长华科技等30余家新三板企业挂牌及 IPO。
那我们今天有请创业者，创业者是来自于凤泉文化的胡云霄。 Hello， 你好，云霄。
哎，大家好。
今日创业者胡云霄毕业于浙江大学，曾先后在台湾基米经纪公司、天洛行等公司任职。
云霄在做的是跟就二次元相关的，但是他更多的是二次元的孵化以及衍生品的开发和落地。对，凤泉文化呢，这个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已经有一个大家很知名的IP 了，叫做蘑菇点点啊。这蘑菇点点是一个就是
情侣动漫
的，
对，
就是一整套内容，对不对？
对对对对。
这当中有几个动漫形象？
它主要是两个，蘑菇点点跟蘑菇滴滴。
那个，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些这种衍生品的落地吗？
有蛮多的了已经。
他们现在自己开发了一个就是鸭嘴兽。鸭嘴兽也挺火的，
对，
现在已经有很多地方主题乐园愿意跟他们这个鸭嘴兽合作了。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先去把一个 IP 来做最初始的这种设定，对，这个设定完了之后呢，他开始给这个 IP 去讲故事，就是开始给这个动漫形象去讲故事。这个故事有可能是就是动画片，也有可能会是一些教育片，对，也有可能会是漫画，都有可能，
一些新媒体的露出，
对，然后再接下来呢，是他去跟一些自己已经在合作的。那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他们现在把这个 IP 跟各个地方的公园来进行
主题乐园，
就变成主题乐园。那这个主题呢，第一个是粉丝向会来嘛，就是如果我这个 IP 本来是有粉丝，那就会来。第二个，其实在这个当中，它是可以串起来的。它这通过软内容可以串起硬连接，大概是这样。
明白。
所以他们现在最重要的收入就两点，第一点呢就是授权收入，第二点呢就是为公园提供设计方案和运营思路，大概是这样。目前的实际收入如何？今年2018年，
18年我们已经完成了到账大概300多万吧。
300多万啊，那今年大概整体能够完成多少？
我们目标是500万。
公司现在多少人啊？
我们总共旗下公司总共20几个人。
因为这个公司的时间也不短了吧？
其实不长，它是2014年开始收购蘑菇点点开始运营成立的。
是。
那真正是2015、2016、2017吧，3年时间应该是。
其实从实际的营收来看，似乎好像并不是特别的高。对，你是什么就是自己的
思考？因为是这样子，
思考
是这样子，当时投资人有给我们约定的，就是2015年我们拿到了第一天使轮的800万投资呢，投资人给我们的要求是尽快的把这个原有的品牌救活。其实蘑菇点点我收购来的时候其实是已经半死不活的一个状态了，然后我们才开始组建团队，然后自己的 IP 不断的推出。那整个过程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艰难。另外一个过程呢，就是我们自有的收过来之前呢，其实是有一些动画片，但是呢它偏向于就是纯动画的一个呈现方式，没有一些图库跟产品开发的应用。所以说我们在做蘑菇点点的时候呢，就是做了自己整套的视觉识别系统跟知识产权保护。那这其实都是在前期开发的过程中要累积的。
理解，就前面你费了很多事儿。
对，
就这意思啊。
对对对，
费了很多事儿。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今年500万没关系啊，
对，
明年准备做多少钱？
明年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递增，我们其实每年翻一翻，虽然基数是比较小了，因为收购来的前2年我们几乎没干活，就是没接任何的单子，就只做自己IP 的，就是每年做图库做内容这一块，然后 团队也是逐步增长的。所以说在去年在去年开始我们业绩就是一番一番的翻了。
公司现在能够就是整个打平吗？
能，我们已经有营收了。其实因为团队比较小呢，所以说我们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的。在短期动漫领域变现难的这种环境下，我们能够活下来，而且还能够有盈利，
已经挺不容易
了，我认为还算是不错的。
就现在总共我们旗下有多少个 IP 了？不管是收购的还是孵化的。
我们总共在推的 IP 有六个，但我们实际上储备了将近二十几个 IP 都没有
推。
组成六个，对、啊、然后我们还有就国学的那个国粹的十二生肖的，那他走的是中国传统路线，可能就高端人群。
你们这个公司现在能够吃得消有这么多不同人群的这种就是方向吗？所以你们的重点会是什么？
我们的重点其实就是这 IP 孵化这一块，其实就是前期的一个孵化过程。
从你们目前的实际营收来看，主要是在授权这块，
授权收入
还是主要是在就是我们跟公园合作来？
没，主要是授权收入、啊、因为我们其实你刚才说到游戏的部分，即使我们整个团队哦，就是二十几个人里边还没全都做自己的 IP 孵化这一块、嗯、我们有八个人是专门做我们漫迷平台的一个开发。那我们在 IP 孵化跟那个 IP 设计这一块呢，其实我们在行业里应该算是做得不错，做得非常不错了，因为都已经变现了。
谢谢。
那包括那个刚才说的游戏，其实我们蘑菇点点的游戏刚授权给凯英网络，马上应该有一些游戏会推出来，其实也是、嗯、
接下来投资人和崔磊将对项目的细节展开提问，刀光剑影中涌动着怎样的商业智慧，短兵相接里蕴含着怎样的创业之道，投资人的发问，创业者能顺利接招吗？
我整理了一批最新的创业干货，有商业计划书，有创业金点子，有股权激励方案，有合同范本，还有精品的营销管理课程。这批资料里一定有你需要的。获取的方法很简单，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之后有机会的话，我会介绍一些对你创业有帮助的小伙伴，希望能够帮得到你。
给主题乐园做 IP 授权形象设计的整个架构是怎样的？
哎，我先问一下，就是类似于像这样阶段的项目对你来讲是不是太小了？
我觉得其实并不能这么看，因为其实蘑菇点点这边因为公司这边我是第一次知道，但是蘑菇点点我相信可能您也会用过，
是
咱们的微信的这个表情里边很早之前非常火的，我也看过您这边的一个相应的运营数据，我也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不能单纯的从一个中后期项目只看利润的角度来去看公司的知识实力，
我们要看公司在有一些领域的影响力。
对对对，
来浩然。
对，所以这边其实我比较想知道的，您刚才说了一部分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员实际是二十多人，但我们的真正的主营业务当中，除了授权以外，更多的是来自于和园区的共同的运营
IP 设计。
对，您的一个 IP 的赋能之后，把园区的整体的主题调性提起来，那么通过这个提升园区自身的一个游客的观光人数。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体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市场当中，我们可以提出大的比较大的几家，基本上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欢乐谷也好，我们的万达也好，当然像迪士尼，另外还有这几年正在往这个园区当中去进军的高举高打的像华谊的这个主题的园区。那么其实像他们这种可能说作为一个企业我们去做一个 IP 的一个赋能，他们是不太需要的。
嗯，
那我们可能是针对于原来传统的各地区当中相对零散的这些园区，就像您刚才说到的，
就是有一些地名取名的。
是。
那这样的话，那需要我们公司有大量的真正的一个销售的人员或者是我们的商务人员去和各地去推动。
我跟你讲啊，真正我们现在很多在做的事情啊，都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叫做次贷。没意思，我觉得你能马上理解我说的这意思。对，就是我们可能不太理解次贷危机是什么意思，就优质的贷款客户都被银行拿走了。那次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二等没那么好的标的对象，那这时候说来来来，我给你的 P2P 可能也在做这个事儿。当然这个逻辑其实并不是这样子，因为那这双方其实大家会有一些效率上的不同和认证方式的不同等等。那当然大的，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比喻吧，就是大的它会跟迪士尼跟万达这样的合作，它或者是自建等等。那如果小的，那你可能就需要很强的渠道方，或者说你单个的盈利能力并没有那么强。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会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会比较累，我这点不太清楚，就是说胡总您那边有没有这种感受。那我们已经谈下来几个园区了，那在这个园区从我最开始的订单的接触到我最终的产生收益，这个时间大概会多长，而且我们投入了大概几个人。
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在跟那个很多的园区类的合作啊，都是在前期 这一块就已经植入了。就比如说多奇妙乐园，它在整个乐园，它是新城控股的，就是香港上市的企业。那它在整个园区开始筹建的过程中，我们就已经植入了。所以说，它整个多奇妙乐园的整个吉祥物 IP 设定这一块，都是我们帮它做完的。
理解？那你到底是改的多，还是说
原创？
原创的
是原创的，对的。
我的意思是说。它到底是就是我新建的乐园多，还是说我以前老的乐园改造的多？
现在都是新建为主，
都是
新建为主。
啊、那等于咱们上来、
啊，对，我们刚才把方向搞错了，
对。
哎，这个事儿啊，我跟你透露两个人要干啊。
嗯，
第一个人呢就是腾讯。
嗯，
腾讯现在就希望自己能够做什么呢？你那个是园，
嗯，
然后呢，他希望能够在 shopping mall 当中，
嗯，
去做自己的 IP 体验馆。
嗯，
这个 IP 体验馆是以游戏为主的。
嗯，
说到底，简单点，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在腾讯做的场馆当中玩王者荣耀。
明白。
对，但是在这当中还有各种各样腾讯的游戏和就是动漫的互动，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事我就不能讲了，因为这是我的一个朋友，一家上市公司。对，这个以前是在美股，现在准备到港股，反正这是一家游戏公司。他呢也准备来做这件事儿，他是和万达合作，对，也要来干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就不仅仅只包含游戏了，所以公园其实有大小的概念嘛。
对
对
对，
其实现在很多公园它不是在户外的概念了，而是在 shopping mall 当中有一个可以去互动的地方和场景。还有那个谁，就是深圳的那个特别欢乐海岸的那一家公司叫什么来着，我一时没想起来。他们也在做这件事儿，他们呢想希望能够通过一个类似于像火车的方式，
嗯，
就是来去把圈一小块地
串起来
、
应该是长龙，之前有人
大概是这意思啊，
带过这个意思。对，
那行，我大概跟你说一下我自己所知道的这些八卦内容。
嗯，
浩然，您可以继续啊。
对，其实我就想再去请教，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咱们的随着我们更多的业务的开展，那时候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进来。
是，
那这个周期大概会多长？包括我们现在在融资的真正的资金用途用在哪？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和我们的网上的运营数据来看，
嗯，
公司的运营数据很好，我们的表情包也好，是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受到更多人的转发露出，但实际在真实的应用当中，您要的商业模式反而是一个传统的一个 2B 的业务，
是
会很累。
是，
那这个在公司的一些原创人员，包括的一些 IP 的运营人员，去又做到一些很多实际的商业的活动，那这种人员上是否匹配？我的人员的人数是否和我们现有的未来的计划和预期相匹配？这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点。
嗯，首先是这样子啊，就是在我们做 IP 创作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做了很多的前期工作。第一个呢，就是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我们通过我们公司现在有1200个版权证书，300多个商标证。其实在知识产权这一块，我们应该是行业内做的最好的动漫类。另外一个呢，就是视觉识别系统。我们原来的团队就把这几年所有 IP 需要的内容通过矢量图库的方式已经建立好了。那所以说在未来的开发应用的部分呢，其实我的工作人员只是调取数据，所以说并没有很强的工作强度跟工作难度了，应该是。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维人员这一块，我们现在几乎已经进入一个 IP 的矩阵，所有的 IP 能够互相实现一个支撑，数据支撑了。所以说这个呢相对来简单。但这次我们融资计划 A 轮融资呢，主要是针对3到8岁这个年龄层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开发需求。我们这次融资目标是3000万了，其中1500万是用来做那个鸭嘴兽宝贝的一个应用同动画片的一个开发。因为3到8岁这个儿童族群啊，他是没有办法接触到手机端的一些应用，因为我们很多的内容是新媒体的，那他们的一个诉求里边就是通过电视收看节目的这个诉求呢得不到满足，所以说我们认识到就这个部分必须要开发相关的一个视觉的东西，让小朋友能够接触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更多的部分其实是利用我们的优势，因为我们在 IP 授权的过程中有跟行业内各种的场景都有合作，比如说是周边产品的商品化的开发，我们有很多的儿童应用的产品。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种的互动场景，比如说泡泡乐园啊，那个或者说舞台剧啊。
好，理解。这样，我其实想把您打断一下啊，抱歉，
不好意思。
就刚才浩然的意思，简单点你就告诉他说，单个项目大概多少人，多长时间周期能够完成，你的人是否能够跟得上，每次能够产生多少价值就行了。至于说你到底是哪几个方向，因为实践会告诉我们，你又不是一个 初创企业，你已经有落地的例子了。
对，因为咱们的两大业务其中一块刚才说到了就是园区嘛，所以我们刚才更多的是想就着园区来去做。
如果园区的话其实很简单，一般我们在三个月完成一个项目。
三个月就能完成。
是的，多个几个人。
一般是8个人左右就完成一
个
项目。
8个人3个月。
那也就是说我和新城，可能新城他这边要去投10个主题公园，然后我用3个月帮他去。
一般其实你们可能很多的问题考虑的复杂了，因为像我们规范化的话，其实它很多的东西一次完成以后后面只是复制了，就非常的快，非常的简单。像新城他，我们帮他第一个项目 IP 就是设定到完成3个月完成以后，他全国30几家店的复制其实是很快的，他都不需要我们很多的资源。
我理解，就是光是新城集团来讲当然是复制很快。
对。
但是你今天换成万达集团合作，那你就得重新
来。需要再开一个新的这么大的，比如说有30家的。
一般像我们来说，我们从 IP 的设定3个月前期第一家店就一般能够把所有的。
8个人3个月。
的部分。
方便你告诉我说这大概会给你的订单额度是多少吗？
一般在50万左右吧。
50万左右。
对。
那其实如果想在，因为刚开始我们在节目之初已经说到明年，
50万是一个还是好多个？
一个，我们只负责一个。
那比如说新城接下来要再去复制这个，要
这个
再付钱吗？
就不需要了，跟我们也关系不大了。因为为什么？就是我帮他体系建完以后，他自己拿着我的这样整本图库就可以去开店了。
那太便宜了。
这个怎么说呢？
你看我给你算算看吧，8个人一个人也就是6万块钱，
对，
一个月2万块钱。发工资啊，在上海不一定够。
这个要涉及到它里边的后面的很多工序的开发。我们只是帮他做图库的开发跟形象的设定。那他后面涉及到的 3D 建模啊之类的，他是另外的团队做的，不是我们的团队。
没关系，我的意思是说，您甭管后面找他，后边找斯皮尔伯格，关键是跟你没关系啊。
对。
现在我就觉得。
其实是这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我说我们明年可能计划我的收入翻一翻。
是。
那我这么做了一个项目，可能我前期要谈下来新城用我的。那可能公关的时间我觉得都不在您这边的3个月时间之内。
很少，我们几乎一般。
不用公关。
我们几乎不公关，因为我们在行业内，不是我们在行业内已经是有一定的知名度了，一般都是客户都是找到我们就已经定案子了。
能不能把它变成200万或者。
这个有难度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整个动漫圈里边啊，就是相对来说变现还是难的。
好，
我这个是。
那是否可以就是更深一些，比如说你认为这个很不错，你们可以从经营当中有一些股权啊等等，你起码让我就。
或者我觉得至少要到一个每一个主题乐园多少多少。
对，或者还有一点就是你这当中有一些硬件设备是由你来提供的等等。
对，就是其实您敲进了这个门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什么收入？他在新增加任何的？
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当时新城控股的案子我们谈下来以后呢，后来他们又找过我们做运营这一块。
你们推了。
但是我们没有接他的活，因为我们认为就是他的价格太低。就是当时他后面因为一般是从 IP。
你说我是个文化人哎，你们怎么回事？你知道夏天修空调的一个月高都得3万块钱。哎，当然在这我对于修空调没有任何那个，就我只是说那个技术含量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嘛。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说在 IP 的创作的部分，其实新城的案子呢其实有它特殊性。
是。
因为新城当时创作的形象是鸭嘴兽男孩。
是。
当时就是因为它价格低，我们把这个 IP没有授权给他，后来他们又重新让我们做了一个衍生的，所以说品质上是有降低。
所以我其实另外也比较好奇，就是您目前储备了多少个类似于新城这样的客户？
大概我们现在有9个吧，9个项目做过，有就是
是不是都是跟商业地产相关的客户？
像上海海洋水族馆也是我们拿下的 IP
啊，
就是新加坡新亚集团跟那个保利集团的那个，就陆家嘴的这个，
他们会在哪个地方用到你这个？
他们的吉祥物，
他们的吉祥物，
对，也是我们拿下来的。
其实那样的话，就是相当于您又进入到原来的传统的 VI 设计那块，帮他们去设计他们的视觉识别系统，
跟你的那个就是你的孵化，你过去孵化的 IP 有关吗？他们的吉祥物没关系，
没有的，重新创作的。
对，所以那些可能就更像是一个广告公司的生意了。对，我们更多刚才在讨论的还是园区的整体的形象赋能，您那个可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对对，
所以我关心的是说，像新城这样整体一个园区都由我来作为主题去重新赋能的，
还有多少客户？
还有多少个？
像长沙的库贝拉，贝拉小镇是我们做的。
贝拉小镇。
对，还有是浙江的山水绿国，
这是已经做了还是准备做？
已经做的，都已经做的。
那接下来准备做的还有多少？
对，储备的。
准备做的现在有4个在谈吧，4个案子在谈。
听一个小时的课程不如和一群有实战经验的人讨论十分钟。在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你会认识200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有实战经验的优秀创业者。每天他们都在线上或者线下活动中对营销管理等实战话题展开讨论和模拟。在社群里，你除了高效学习快速成长，更能找到各种资源、人脉、渠道、合伙人。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我在社群里等你哦。
除了 IP 授权，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进一步提升 IP 拥有者的收入？
其实我是觉得客观来说，这两年的商业地产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
好。非常
好，
我跟你讲，昨天我的这个就是在浙江特别有名的一家房产公司叫绿城，你知道吗？
这样肯定知道。
这个昨天我竟然听到好多上海人不知道绿城，我觉得很奇怪啊。哎呀，看来我们这个确实夜郎太大了，真是。我觉得绿城怎么会有人不知道？
在杭州是比较知名，在上海相对
那它在全国也是销量前十的房产公司啊。
对，但是你想一个问题，如果我是房地产的公司的话，我有没有勇气去做一个园区？
不，我的意思是想这样讲，我说昨天那个任志强给他们上课，他们专门上了一个班儿。就是这个班呢就到上海来了，然后绿城各个地方的人都来，昨天晚上我跟他们的高管一起在喝酒。任强说呢，就是中小房地产公司，不是小房地产公司啊，是中小房地产公司就别玩了。那也就意味着说只剩下大的就是50强。就50强之外你就别玩了。就基本上这是昨天任强给他们上课之后跟他们说的内容呢。所以的确很难，的确很难。
是，所以园区这种并不是就园区本身，就您的客户他们的盈利能力自身也是一个问题，这个就回到我们在说的，说做有钱人的生意可能越做越有钱，但如果你想去和穷人做生意，
是，
那他会在各个价格上等等，他的支付能力并不能足以覆盖您，
对，
对，
所以那您的价格自然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说五十万到底高不高，那是取决于您的下游的支付能力到底有多强，
是，
没错，所以刚才其实我觉得浩然的担心是有道理的。那如果除了这块之外，我们还没有其他营收，让我们也想想看。
就是授权收入也是我们很大的一块。
授权就是给我们的消费品啊这些。
就是把我们的形象用在各类的商品上。
嗯，
就是类似于迪士尼的一个授权商品开发这一块。
对，
目前的授权实际上大概能给你贡献
50%是授权收入。
其实这样呢，我因为看您的案子还是很多的，那这样我们的真正的授权的价格其实
不高，
也
相对不高，
也不
高，的确是的。对，
但是您刚才说到了您的资金用途，我是觉得为什么授权的价格不会很高，是在于您的品牌形象，您的 IP 形象并不足够的鲜活，您的用户也并不是那么的足够的清晰。虽然那个蘑菇点点还是很好的，但是它只是更多出现我们的眼前，以一个图片的形式，
是，
它没有它的真正的背后的立体的人格，
没故事，
对，没有故事。所以你要去做到一个，比如说刚才我们在想去做小朋友的这些动画，那动画确实现在我因为家里有小朋友也在看这些，我们在关注，那可能之前的小猪佩奇在中国这么火，它的周边衍生大家看到很多人都很羡慕，但这个我觉得就跟去买500万的彩票一样，想中一个彩票是太难了。
而且呢，我也认为小猪佩奇其实它是很奇怪的一个社会现象，就因为真正看小猪佩奇的人并没有用小猪佩奇的产品，你知道吗？反倒是这群，我认为是一个什么社会现象呢？就是现在尤其是女性消费者，明明都已经30岁了，偏要说自己是小姐姐的社会现象。对，开玩笑，
还是大有人在的。
我问一个问题啊，我们时间很有限了。刚才你的融资已经讲过了，你说你这轮要3000万是吧？
对，
3000万你想去开发那个
动画片、
鸭嘴兽的动画片？
那个、对，跟
我问一个问题，行业当中有一个品牌，您肯定认识，叫魔鬼猫。我不知道浩然知不知道啊？魔鬼猫，如果您有印象的话，其实你可以在一些二线商场当中看到他们的品牌的。它呢是一个完全授权的，它呢很酷，它呢只跟这种潮牌合作，就一般都是潮牌啊，就是适合于20多岁到30多岁的年轻人的牌子。魔鬼猫也从来没有内容，那个魔鬼猫本身是没内容的，但是它呢对于自己的品牌选择比较苛刻，然后呢它也会给那个品牌很非常非常这个细致的品牌建议，就是你跟我合作之后你的产品设计应该是怎么样的。
明白，
做的不错哎，就不管是服装、耳机，然后包包，甚至跟越野比赛这样的来进行合作，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看。因为云霄 总应该跟他是熟悉的啊，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
你这是给我挖了一个坑。
没关系，这个
应该怎么说呢，于海呢我们也是朋友也认识的，但是于海的性格呢他是比较有个性的，
因为
比较有个性的，
因为他的性格我也很熟悉啊，就是我们讲他是一个跟熊小哥参加完比赛之后直接在朋友圈当中公开 diss 熊小哥的人。我说你真是，人家年纪也比你大吧，你何必呢，是吧？
那至于说他的商业模式呢，其实说他走的一条路呢，其实是在二三线城市做那个落地，这个是一个方向，因为很简单，就是你的 IP 有更多的一个露出机会，
是，
其实这一个是对的，但是呢，他的那个产品跟形象呢，还是有很多挖掘的空间，
是。
那从魔鬼蛙本身的形象来说呢，其实并不是特别漂亮的一个形象，但它的设计做得不错。
但我觉得是这样子啊，这个漂不漂亮这个事儿是因人而异。
对对
对，
对
因人而异的。对，你说那个就是那个骷髅头很知名的那个，有可能我爸妈觉得这么丑，你怎么会喜欢这个东西？年轻人觉得我好酷啊！这不同年代的人会有不同的欣赏。
对，我是说基础形象，但是它的设计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那它的商业化的授权啊之类的呢，应该还是不错。但是呢，所有的东西啊，其实从无论授权的角度也好，还是说那个市场拓展的需求来说，那魔鬼猫它走的是一个比较差异化的路线，
是
它走了一个时尚快消品的一个方向。
嗯，
那所以说呢，它有受众有族群，但是真正要看这个 IP 成不成功，并不是说它因为融到钱了就一定是成功的，是在它未来的市场占有率跟那个真正的盈利能力上。所以说现阶段我并不好评价
这些。我告诉你啊，它并没有融到钱，但是呢，它的盈利能力很强。就他目前的盈利，就不管是授权费用还是他有一些方式，不仅仅是授权，授权之后他要跟品牌方来进行一个新品牌的合作，就是我要有你的股份的，而且甚至有的时候是他的股份多，就是这个是实际情况啊，实际情况。而且这些在淘宝店当中卖的还不错，也开始去延伸线下店。就我觉得我想表达什么呢，他只做了一个就是魔鬼猫，然后魔鬼猫进行了好多好多衍生，对。所以这个事儿我很担心，就是几个 IP 的我们的这个孵化的能力可能不够啊，毕竟只有迪士尼这样的，他也是不停的在收完漫威，收这个就是其他各种不同的品牌。
对，
我自己的担心而已啊。
其实我这边我们的担心也是在这一点，就是胡总这边有一些好的起点，其实起点已经比很多人高了，
高很多。
但是就是担心在做的过程当中，因为您的下游的客户可能属性并不太一样，如果我要去做一个园区，那是一个打法；如果我要去做一个 IP 的授权，
对，快消品
又是另外一个打
法。
就是您的下游的真正的需求，可能包括您下游真正他们的一个商业业态，我感觉可能很难去短期当中去深入了解它，而真正要和它去展开更多业务的模式，那我必须是我下游这片的一个是个专家。
如果你想找到合适的项目创业，想找到靠谱的合伙人，想找到全国各地的渠道资源，想找到投资人，想找到可以投资的好项目，那么你就应该立刻加入到乐客独角兽的创业社群。现在马上下拉手机屏幕，在我的介绍资料里有我的个人微信号，长按复制添加我为好友，乐客独角兽创业者社群和几万名成员，满足你对创业资源的所有需求。
现在投资人已对创业项目大致了解，那么这次创业者前来谈判，他的理想融资金额是多少？
胡总，我们所有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建议，或者是我们自己的
理
解，好吗？
理解。
希望您能够，反正有吸收的您就听听，如果觉得我们说的不太对，就当我没讲过。
各种建议都要接纳，各种建议都要接纳。
来吧，那反正刚才融资额度已经讲了，需要三千万，出让多少股份？大概
15%的股权。
15%股权，我们来看看今天创丰最终给出的结果到底如何。哎，这个项目跟投资机构之间，你一眼都能够看中的，那太少太少了。
是， 是，
好吧，来，我们有请创丰的李浩然来给出我们今天项目方一个最终的个人评判。
悬念即将揭晓，投资人是否会对创业者 say yes？
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最终的结果是待定。来，告诉我浩然云。
我们觉得现在这边的商业模式可能还不是很清晰，
需要再打磨一些。
对，需要再打磨一些，包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成长的过程，还是有一些在未来方向上，无论是我们去选择去做园区，还是选择做 IP， 还是选择去做动画，
是，
这是三个完全不一样的大的市场。
好，
到底怎么去做，可能需要方向清晰之后，我们还能再做一些。
都在上海，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常联系，好吗？上一次这个项目参加了我们那个就是团中央做的创青春
动漫创新创业大赛，他们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跟他的应该算是一个
助理，
然后来进行了比较深度的沟通。然后今天能够见到胡总也很高兴，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联系，好吗？好，谢谢。
好，谢谢胡总。
梦想加速度，创业找崔磊，再见。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非常遗憾，创业者的项目被投资人待定。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动漫行业变现难是行业现状，除了传统的授权外，还有哪些渠道可以更好的变现？欢迎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哦，幸运听众将有机会免费加入乐客独角兽的创业者大家庭。
感谢启迪之星、杭州无一link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